人犯罪，向邪恶妥协。我们人类最早的祖母夏娃，她是第一个受试探的。试探她主要的内容就是吃那个禁果，这个果子本来没什么问题，分别善恶，果子没有坏。他吃果子的原因，他吃果子的问题，就是神说不可吃，他还要吃。不用神的帮助来满足自己的需要，这就是罪。从此这个罪就进入了世界，我们都成了罪人。你知道罪人是什么吗？罪人的特点是什么？什么是罪？中文的罪呢，是非，我不大知道这个原来的意思到底是什么。四面八方都是非，只有我正确，是不是这样解释？这个英文的罪蛮有意思的，它叫 sin。这个sin中间的一个字母是什么呢？中间的一个字母是什么？ I， 以我为中心。还有一个英文罪呢， crime。 这 crime 的中心一个字母是什么呢？什么？又是 I， 又是以我为中心。这个 I是大写的，以我为中心就是罪，所以我们对自己要很小心啊。我们今天听到好多人讲，你要爱自己啊，你这个自己是很重要的。我跟好多人接触，特别年纪大的人，总是一句话，健康第一啊。我说不对，我们基督徒不是健康第一，用自己的办法来追求幸福，最后你得到的不是幸福，而是痛苦，是永恒的痛苦。这个世界喜欢讲爱，这个爱是什么爱呢？就是爱自己的爱。这种爱不值得追求，这种爱应该抛弃。可惜啊，我们把这个爱自己变成了我们的本性，好像占住了我们。我们这个人呢，要一谈就是爱自己，你看很多人讲话，这个口气里面都是爱自己，所以魔鬼就要利用我们这个致命的弱点。作为一个人的致命弱点就是什么呢？就是爱自己，来试探。这件事就发生在耶稣身上。耶稣的试探给了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爱自己是很危险的。但是耶稣没有像人那样，他没有像夏娃那样屈服于试探而失败。耶稣得胜了，耶稣在试探面前，在魔鬼的试探面前胜利了。我们今天就要从耶稣的试探里来体会到怎么对待自己。耶稣在这个试探，魔鬼跟他提出三个试探，或者说三个问题，你把这三个问题给他再重新的思考一下。这三个问题大概是这样问的：第一个问题，为什么要依靠神呢？你不可以自己满足自己的需要吗？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为什么非要照神的方法呢？不能用自己的方法吗？第三个问题，你现在就可以达到目的，就可以成功，为什么要等候神的时间呢？你看这三个问题，这个非常有挑战性的。挑战什么？就是挑战这个爱，挑战你这个自我，把这个自我提高。为什么一定要依靠神呢？你现在有办法弄到吃的，我们今天很多人有办法，我们能找工作，我们能够享受我们应该要享受的生活，为什么要依靠神呢？很多人啊，很奇怪，你们吃饭还要祷告，这个饭到底是谁给的呢？为什么还要照神的方法呢？我们传福音，我们自己都会传呢、啊、 我们为什么还要祷告、禁食祷告，还要求神，还要这个做那么多准备？我们有办法的，我们自己表演，我们跳舞啊，我们唱歌啊。我们马上就可以达到目的了，还要等神的时间干什么呢？神的时间到底在什么时候？等候神有时候是很痛苦的，等一天、两天、一年、两年，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一句话，以自己为中心；一句话，以自我为中心。我要做自己的主人，这是今天好多人最喜欢的一句话。我要做自己的主人，我这个我要大写。你看这个英文就是这样，英文是非常以我为中心的。我一定要大写。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是我们中国这个老话。但是你看看耶稣的回答，耶稣在这个三个问题，耶稣怎么回答的？耶稣说，神的目标远远比我身体的需要更重要。第二，我信靠神，不会做出违背我信仰那种自高自大的行动，去提出不合理的要求。第三，如果做成这个事的其他方法要求我敬拜在神以外的东西和人，我就坚决不做。哎呀，耶稣给了我们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教导，用他自己的行动，用他自己的对待试探的态度，告诉我们应该怎么样对待自己。哎呀，这个自己是最厉害的。你知道最大的敌人是谁？就是你自己。所以这个我们中国基督教有一位很有名的人物叫宋尚杰，宋尚杰博士讲过很多话，我很喜欢他里面自己讲的这样一句话，他说，为自己而活就是死，为主活是唯一的生路。你要为自己活吗？是死路一条，只有为主而活才是生路。他说，圣灵呢是常常责备我们自己，邪灵呢是常常抬高我们自己。你要区别什么叫圣灵和邪灵吗？圣灵总是叫你为义、为罪、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但是这个魔鬼呢，就叫你抬高自己，把你看得了不起，把你捧高。耶稣被圣灵感动去受试探，圣灵为什么要带领他去试探呢？耶稣必须经受试探，来显示他品格的完美，他有资格为神做工。因为第一个人亚当在伊甸园里面面对着同样的试探，面对着魔鬼同样的试探，结果呢，证实这个亚当和夏娃不符合管理这个世界做王的资格，所以他们解雇了。幕后的亚当，第二个亚当，耶稣在与魔鬼交锋的时候，他得胜了，他成功了，他完全有资格成为弥赛亚。在耶稣的生命当中，没有一刻不是被圣灵充满的。但是这个时候更要强调，是圣灵充满他，使他去面对这个试探。被圣灵充满什么意思呢？被圣灵充满就是完全降服在神下面，被圣灵充满就是完全顺服神的每一句话。 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对圣灵充满有一个误解，因为被圣灵充满就是要表现出一个很情绪化的东西，要表现出我会讲方言，我会跳灵舞。被圣灵充满的一个最重要的标志就是完全顺服神的每一句话，对神的话要顺服，对神的话要理解，也不能盲目的顺服。今天有的人强调，哦，神的话在这里，你就顺服好了。你知道魔鬼对他试探的时候，等一下我们要讲到，魔鬼用的什么？魔鬼用的也是神的话。如果你很简单，什么话？圣经里的话，魔鬼也用圣经的话。魔鬼是很狡猾的，他也会利用神的话。有这样一个故事啊，说有一天呢，有一个圣徒，他走在路上，他看到魔鬼坐在那里，坐在一棵大树下面，垂头丧气。那个圣徒就很奇怪，就跑上去问魔鬼：“魔鬼呢？你是一天到晚做坏事，你忙得不得了的，你怎么今天有时间休息了？”哎呀，魔鬼说：“我现在呢，心里很不高兴。”“怎么不高兴呢？讲讲看呢？”他说呢，我现在没有事做了，我快失业了。为什么要失业呢？因为他说现在有好多人呢代替我了，他们把神的话随便解释，解释成似是而非，把神的话改变，变得非常不是原来的意思，所以我不需要做了。我本来做这个事情，很多人代替我做。对神的话要理解，对神的话要顺服，在顺服中理解，在理解中顺服，不要偏于一个方面，偏于一个方面，等一下人家也告诉你一句神的话。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他把自我放下，他把神的话丰丰富富的充满在他里面，所以呢才能够战胜魔鬼的试探。魔鬼的试探是很厉害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感受过魔鬼在那里向你攻击。今天我们做基督徒，我们千万不要以为啊，我得救了，我上天堂了，我一切都顺利了。一切都顺利的人总要打上一个问号，这个问号什么？为什么魔鬼对你没有兴趣呢？你知道魔鬼对谁没有兴趣吗？有人这样回答，魔鬼对属于他的人是不会有兴趣的，因为他你已经属于他，他要跟你搞什么？他就是对那些不属于他的人，他就是对那些要跟从耶稣的人，他最这个不能放弃，他就要攻击你，他要使你生活不顺利，他要使你有各种困难。越是这样，越证明了你有信仰。圣灵把耶稣引到旷野，这个旷野什么地方我们不是太清楚，可能是在死海的西岸，这个那里有一个犹大的旷野。你看这个耶稣受三个试探，这三个试探在马太福音里面排列的次序跟路加福音里面排列的次序不一样，第二和第三换了一下。有人说呢，这个马太把这个三个试探排列的程序跟这个以色列人在旷野所受的三个试探完全的 match 吻合。以色列人当年在旷野也受到三个试探，我不知道大家还记得不记得，当以色列人离开埃及过了红海到了旷野的时候，他们遇见的第一个试探是什么呢？在出埃及记十六章，如果你有记得的话，在出埃及记十六章第三节，他们饥饿了，他们没有东西吃，他们开始发怨言。他们怎么发怨言呢？他说：“巴不得我们死在埃及地。”那是我们坐在肉锅旁边，我们可以吃得饱， 现在呢，把我们领出来，从埃及领出来，到了这个旷野，是不是要我们全会众都饿死？你看这第一个试探跟耶稣第一个试探差不多，耶稣第一个试探也是肚子饿了，以色列人第一个试探也是饿了，他们怀念在埃及的日子，哎呀，在那里多好呢，有肉锅，在那里随时可以吃肉。结果呢，神就把鹌鹑啊飞来，飞到这个以色列的营地，让他们吃得饱啊。另外呢，降下玛拿，玛拿就是像一种饼一样的，可以当他们的粮食。这是以色列人第一个试探，他们要吃，他们肚子饿了，有这个需要。第二个试探呢，接下去出埃及记十七章，如果你看一下圣经，你就知道开始第二个试探了。他们要水，要喝水，嘴巴干了，要喝水啊，你来给我们做一个神迹啊。摩西怎么给他讲的？摩西说，你们为什么要与我争闹？为什么要试探耶和华？这跟耶稣的第二个试探很相似。耶稣的第二个试探，魔鬼把他领到殿的高的地方，殿顶上，叫他跳下去表演一下，表演一个神迹给大家看看，你是耶和华，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一个大能的，我们都相信你了，这个福音不需要那么辛苦的传了，你跳下去嘛，跳一次嘛，那不就成功了吗？全世界的人都敬拜你啊，你是主。耶稣也同样的回答他，不可试探你的神。第三个试探，以色列人的第三个试探，就是在出埃及记三十二章。在那个时候呢，百姓看到摩西迟迟不下山，大家就聚集到亚伦面前，聚集到摩西的这个哥哥亚伦面前，就对他说，起来为我们做一个神啊，我们这位神呢可以给我们引路啊。现在我们摩西已经不清楚他到底干什么了，那个摩西好像死掉了，我们不知道他造了什么，给我们造一个神出来。结果造出来了，造出谁呢？造出一个金的牛犊，大家都拜他。这跟耶稣第三个试探很相似呢。耶稣第三个试探，魔鬼说，你只要拜我一下，这个世界的荣华都归你了。耶稣说，当拜主你的神。以色列人在这个三个试探面前全部失败，亚当夏娃在试探面前失败，不称职，不合格。以色列百姓在三个试探面前全部失败，只有我们的耶稣基督，他在试探面前他得胜了。哎呀，这是给我们带来一个多大的一个好消息。我们今天不要害怕魔鬼，我们不要害怕自己，我们有这样一位主，他是得胜的主。马太称魔鬼是一个试探人的，这个撒旦这个字就是专门试探人的。他这个试探，而且呢讲出来的话都是听上去很有合情合理的。魔鬼对耶稣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其实这个若字，如果你仔细看这个原文，它不是一个否定的语态，不是一个假设的语态，它是一个肯定的语态。你如果这样翻译，你既然是神的儿子，我想是比较合适的。你既然是神的儿子，你怎么不可以行一个神迹呢？你是神的儿子，你当然可以行了，把这个石头变成饼，那这个难道还有什么困难的吗？神的儿子还做不到这一点吗？哎呀，魔鬼的试探真是厉害了。有很多人今天解释说，这个耶稣如果把石头变成饼呢，那是非法的，非法的获取食物，非法的证明自己神的儿子，这种解释不是太准确。神的儿子难道不能把石头变成饼吗？神的儿子没有这个能力吗？神的儿子没有这个权利吗？问题不是 耶稣的资格，问题不是这个食物来的是不是非法完全合法，而是听从魔鬼的引诱，滥用弥赛亚的全能来满足肉体的需要。耶稣经过40天的禁食，他确实饿了，这个饥饿是第一个试探的目标。魔鬼建议耶稣用他的，以他是神，耶稣是神的儿子，建议耶稣以他的神来满足肉体的饥饿。这个试探是非常诡诈的，这个试探是非常厉害的。厉害在什么地方？这个行动的本身是完全合理的，你知道吗？今天我们所面对的很多的试探，从表面上来看非常合理，讲不出一个没有道理的事情。但是如果耶稣顺从了魔鬼，他就错了，他错了，他必须根据神的旨意来行。耶稣用生命记的话，也是圣经里的话，对魔鬼的引诱，他说，这是在生命记8:3，他说他苦练你，任你饥饿，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认识的玛拿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下面一句话，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耶稣的生存，耶稣的引导，全靠神。这是我们做基督徒非常重要的一个基本观念。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存活，我们的方向，我们的目标，全靠神。先知书阿摩斯就讲过这句话，他在8:11就说，人饥饿非因没有饼，干渴非因没有水，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今天我们这个世界，特别是在美国，我们有吃，我们有水喝，但是我们饥饿，我们干渴，因为我们不听神的话。耶稣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位弥赛亚，他是以神的话为他生活的绝对的指导。当耶稣禁食40天以后，他饿了。试探人的人，就是用人类天生的那种食欲来试探耶稣，这一招非常厉害啊！我们这个40天，我们这次也是40天禁食，我不知道你参与了没有？你知道40天以后不吃饭呢？我这一天不吃饭的，到晚上睡觉的时候啊，哎呀，好难受啊！平时我从来对吃饭不太感兴趣的，常常拖延一下，但是只要一天不吃饭，你晚上睡觉的时候，不知道你试过没有啊？到半夜里起来就想吃一点呢、啊，不吃一点实在睡不着了。啊，师母说你过了12点可以吃了。我建议你试试看，你要体会一下耶稣的面对试探的情况，你必须要有他同样的，你对他一点没有这个经历，你根本不体会他饿了，他到底真饿假饿呢？你可能有的人说，耶稣是神的儿子，他不会饿的，是吧？这是象征性的饿。那你也可以试试看，你象征性的饿试试看嘛。你来个一天不吃饭，2天不，其实我说第一天不吃饭是最难受的，第一个晚上。如果你第二天继续进食，到第2天晚上你就很舒服了，已经习惯了不吃了。那第3天、第4天你可以继续下去，但是第一天晚上是最厉害的，所以我半夜12点起来一下，1点钟起来一下，2点钟在这个挣扎，我应该不应该吃？他去想这个问题，饥饿了。耶稣是真的饥饿了，在这个饥饿的人面前，闻到一点菜的香味，啊，看到一点食物，是一种多大的引诱啊！那么很多人就会问：何必这样呢？有这个必要吗？是吧？ 今天我们很多人的问题就是这问题嘛，何必这样呢？有什么必要呢？你这个饥饿你自己搞出来的吗？不是你真的没东西吃吗？所以有的人问这个问题了，也问我这个问题，他说进食是不是有必要？哎，我倒是想了这个问题，我查了一下新约圣经，新约圣经从来没说你们要进食，耶稣从来没讲过这句话，圣经里从来没这句话，圣经都是什么？耶稣怎么说的？你们进食的时候，下面是什么意思？你知道这句话什么意思啊？耶稣假定你已经进食，耶稣从来没有要求你进食，耶稣是假定你已经进食了，就好像马太福音的大使命，你们要去让万民做我的门徒，耶稣从来没有说你们第一个先要去，这个去是一个假定词，你不去你下面不要做了，你什么也不要做了，这个进食是耶稣假定你已经进食了。当耶稣肚子饿的时候，魔鬼见耶稣用一种特殊的能力把那个石头变为食物。魔鬼说你是神的儿子，这句话很有道理的，因为耶稣在刚刚受洗嘛，耶稣受洗的时候，在约旦河受洗的时候，天上神降下一句话，神说你是我的爱子，魔鬼就是用这句话，你去看希腊文的顺序，他就是这句话，神不是对你说你是他的，他是你的，你是他的爱子吗？他爱你吗？难道你要石头变食物还有点什么不对吗？你的神还不会原谅你吗？用属于神的权力来满足自己的食欲，向魔鬼回应，就等于背叛神。你知道什么叫背叛神吗？在创世纪第一个例子就给我们看到，这个夏娃看到树上的果子分别善，这个果子多好啊，这个果子能够做食物啊，你看不是一样的吗？这种试探叫什么呢？约翰叫肉体的情欲。哎呀，这个肉体的情欲，今天我们大家都是在不断的受着这个试探。我肉体有需要啊，我有需要啊，我要玩啊，我要吃啊，我要享受啊，我要健康啊。我们今天的试探就是要满足那个肉体的需要，要走一条舒服的道路，不要寻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我要舒服，我要走一条容易的路，要走一条大路，走一条方便的路。神啊，跟随你太苦了，跟随你太不容易了。我们哪个人不需要舒服？哪个人不需要容易？哪个人不要享受？所以魔鬼第一个试探就是这样说的，你不要生活吗？耶稣啊，你不要生活吗？魔鬼今天也同样的对我们很多的人这样说，基督徒啊，你不要生活吗？这个跟犹太人当时他们的传统也有些关系。当时犹太人有这样一个传说，就是当弥赛亚来临的时候，在弥赛亚的国度里，饥荒和贫穷都不存在了，到处满山遍野都是食物。所以呢，弥赛亚的时代就意味着大家吃得饱，大家吃得好。这个试探就是要使耶稣不在神的安排下，不在神的吩咐下行一个弥赛亚的神迹。耶稣的回答非常清楚，耶稣的回答就是他绝对的依靠神，绝对的相信神的供应，就像当年的以色列人最后有玛拿降下来，不需要魔鬼操心，不需要魔鬼你操心，用什么方法来赢得人归向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今天我们也要很小心，我们今天传福音，我们总是想一些办法，人不愿意来的， 不愿意听福音了，怎么办呢？我们想点办法呢，我们给你一点好处啊，给你一点甜头啊，我们用什么东西，用物质的东西来引诱他。心灵的饥渴能用物质来满足吗？耶稣就引用神的话来回答这个试探。我们的主给我们做出了一个榜样，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耶稣教导我们不要太看重生活了，我们一定要遵从神。食物并不是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东西，相反的，遵从神的一切话才是最重要的。上帝没有叫耶稣把石头变为食物，所以他耶稣也不会这样做。听从魔鬼的话就等于背叛神，这是第一个试探。第二个试探，这个地点在圣殿的顶上，很高。圣殿呢，当时有左南边和北边两个楼，这两个楼呢都是很高的，特别呢是这个南边的楼比北边的楼更高，因为它连到所罗门的廊子，它离开地面大概有450英尺，因为下面是一个山谷，所以在这样一个高的450英尺上面呢，魔鬼给他一个试探，引诱他跳下去。建议他跳下去的时候，他还给他一些圣经的经文，在诗篇第91篇，说主要吩咐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住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神会拯救你的，你放心嘛，圣经这样讲的嘛。神要吩咐他的使者来托住你，这就是魔鬼的手法。魔鬼也读圣经的，我们有时候自己不读圣经，被魔鬼搞得糊涂了。耶稣也用出埃及记17章的话来驳斥魔鬼。耶稣告诉他，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你的神。神确实是应许弥赛亚要降临，耶稣就是弥赛亚，但是要按神的心意，按神的原则，不要为这个应许来用自己的办法来成就神。今天我们很喜欢用自己的办法来为神做事情。你是弥赛亚吗？你表现一下你是弥赛亚吗？大家就相信你了，何必要老是讲讲不完的讲？我们还要辩论，我们还要大家这个啊，我不信啊，啊，你给我看呐，你给我证据啊，你给我一个证明啊。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困惑，不就困惑在这里吗？那不要证明了。所以有一个美国教授给我讲，他说你们的耶稣在天上，啊，我是神，全世界人都相信了。他说你们根本不需要传福音了，也不要什么大使命跑来跑去了，很简单了嘛。这魔鬼就是这个试探，你跳下去430次跳下去，正好在那个圣殿下面，好多人在那里。哎呀，来了一个啪飞人，一个超人跳下来，谁不相信呢？现实一下，他们不知道这个弥赛亚要成为真正的弥赛亚，有神自己的旨意，有神的计划。神的旨意就是他要先经过十字架，必须有牺牲，然后才有冠冕。耶稣一定要等候，一定要等候神所预定的时间，成就神的心意。如果耶稣就这样跳下去，他上了魔鬼的当了，他不遵从神的应许，他怎么叫人能够信服他是弥赛亚呢？魔鬼这个试探跟犹太人的传统又有关系。犹太人的传统的，当这个耶稣那个时代，有一个历史学家叫约瑟夫，他约瑟夫呢这样记载，他说当弥赛亚出现的时候呢，他会在殿顶的上面表现出自己，那就是他出现的记号。所以犹太人一直在等啊，所以为什么犹太人喜欢看看圣殿的顶，他们看看弥赛亚来了没有。他们这个传统就是说，这个弥赛亚来的时候，他一定是在这个很高的地方，在这个圣殿的顶上给大家展示一下， 非人来了，神应许会保护弥赛亚，神应许会荣耀他的弥赛亚，但是神没有允许让弥赛亚用这种办法来表现自己。所以耶稣拒绝魔鬼，耶稣要坚决顺服神的心志。这个试探今天我们常常遇到，常常有人 challenge 我们，你们来个特技表演嘛，你们最好来变个魔术嘛。今天有的人传福音就是用魔术来传福音，你没看到，我们看到人家叫魔术传福音，变出一个耶稣出来了，用轰动的事件，我们有的人很喜欢轰动啊，搞大规模的啊，这个表演式的轰动的事件来吸引人，那是没有价值的。新奇的东西它总归会过去，今年是新奇的，到了明年就不新奇了。所以人家就要问，再来一个表演嘛，再来一个嘛，我们鼓掌啊。福音如果建立在新奇的方法上，它注定是要失败的。这不是上帝要用的方法，故意试探神的同在是很危险的。很多年前在韩国有好几位姐妹，年轻的姐妹，她们说耶稣能够在海上走，为什么我们不能在海上走呢？她们三四个人手拉着手就从韩国的海岸走过去，走到海里面去，最后怎么呢？进去了，没有了。依赖神迹的信心不是真的信心。我们很多人喜欢求证，来个证明，在错误的地方求证是毫无意义的。耶稣不肯行神迹，因为他知道这是一条失败的道路。苛求神迹并不是信靠神。有的人很说，哎呀，只要一个神迹我就相信了。渴求神迹不是信靠神，而是不信靠神的表现。这不是我讲的，这是巴克利讲的。希望看神迹不是信靠神，真是不信靠神的表现。耶稣给我们看到了怎么样用神的方法来传福音。约翰把这个试探形容为今生的骄傲。今生的骄傲表现自己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试探，要突出你自己，要产生轰动的事件，要站在讲台上要表现自己，好危险啊。这个试探在伊甸园当年也发生过，那棵树上的果子是分别善恶的，你吃了以后能使人有智慧啊，使你聪明起来，使你更加了不起了。这是为了个人的成就来轻视神的心意。小心啊，亲爱的弟兄姐妹，有的人渴望获得宗教上的地位，在宗教里面也要想得到地位，在世界上得到地位还不够，还要想在宗教里面得到地位，忘记了要学习和我们的主一同受苦，要想为自己成就大事，好危险的。这就是魔鬼的试探，这是第二个试探。第三个试探，魔鬼的也是到了一个最高的山上，把世上的万国和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他说这些本来都是我的，那对的，这个话没有错。那么耶稣呢，你现在不是要征服世界吗？你不要很辛苦的去征服了，很容易的吗？你拜我一下，世界就被你征服了，就给你了。这叫什么？这叫眼目的情人。 给你看这个世界的荣美，给你看这个世界的繁华，给你看这个世界的一切，你要去征服他们吗？全世界都在魔鬼的手下，这是圣经里讲的，这是神的应许。世上的国最后要变成基督的国，变成主的国，也是神的应许。所以呢，魔鬼就给耶稣来一个什么？来一个妥协 compromise。 你不要照神的时间慢慢等嘛，等等不及了，等很长时间，你现在就得到了，马上就得到了，你拜我一下，这个世界就属于你，这个魔鬼的国就变成神的国了。哎呀，这就是我们今天常常也是面对的一个试探。哎呀，等啊，等候，等候啊，等了一年也没有，等了两年也没有，等了五年十年都没，等得实在心烦意乱了，我们想走一条近路。神早就允许把世上的万国归于耶稣，这个是神讲的吗？也没错吗？但是如果要通过魔鬼的方法来得到他们，耶稣就要放弃神的旨意，放弃十字架。魔鬼到底在说什么？魔鬼实际上就是在说，为什么不用我的方式去得到神的应许呢？只要稍微不是很厉害的向这个世界妥协一下，你的百姓就能够成群结队的到教会来。今天我们教会人数不多啊，你看好多空位置啊，稍微妥协一下嘛，马上大批的人就来了嘛。啊，就像有的教会嘛，我们来讲讲健康嘛，养生之道嘛，我们来做做太极拳嘛，我们来讲讲瑜伽嘛，那么好多人就要来了嘛，那个位置马上坐满了嘛，可能还不够坐了。你有没有做到这种事的？这叫什么？叫以退为进。本来我们是要改变这个世界的，耶稣呼召我们要成为这个世界的光，但是很可惜，不少基督徒就是受了魔鬼的引诱了，最后反而变成贪爱这个世界。是的，我们本来是要改变这个世界，结果我们自己跟从了这个世界。所以不管条件多么吸引人，在任何情况下你不能妥协，你不能拜魔鬼。耶稣引用申命记第六章十三节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敬拜的对象，侍奉的对象只能够神，单单是神。敬拜魔鬼就是把魔鬼当成神。三个试探每一次都是非常剧烈的，但耶稣坚信的依靠神，他不动摇，他绝不毁落跟从他的人，他绝不采用轰动的方式，在他所传的信息和所要求的信仰当中，他绝不允许有妥协的余地。这就是耶稣给我们树立的榜样，让我们今天每一位弟兄姐妹也能够像耶稣一样坚持我们的信仰。